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5月28日，现在是华盛顿时间早7点，北京时间晚7点，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肖宇。首先为您播报一下这一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纽约地产大亨唐纳德·川普已经赢得了共和党总统提名所需的代表人票数，这在美国和海外都引发了诸多争议。那么另一方面呢，川普星期天将在华盛顿向每年一度的滚雷摩托车游行者表示支持。在台湾，台湾新政府上台后，重振台湾经济被认为是第一优先要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国际新闻。叙利亚库尔德指挥官们正在努力遏制伊斯兰国组织一波自杀炸弹手和突袭队式的袭击的猛烈攻击。这两种方法呢，都是这个圣战者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失去地盘和抵抗进攻时最喜欢采用的战术。伊斯兰国一次又一次利用其战斗人员的机动性，其中包括从叙利亚、伊拉克边境的两侧来回穿插，出其不意地利用自杀炸弹手和闪电战术从敌人背后发动攻击，让对手措手不及。这种战法在一年前得到展示，当时这个适应力很强的组织面对人数占优的对手，发动了一次出人意料的反击，重新夺回了伊拉克城镇拉马迪。同时在95公里之外，从叙利亚政府军手中夺取了拥有世界上最重要的罗马帝国遗迹所在地之一的叙利亚古城帕尔米拉，令华盛顿、巴格达和大马士革政府都感到震惊。分析人士认为，伊斯兰国组织这种引人注目的战场战斗力展示已经是昨日黄花。该组织移动大量战斗部队的能力已经被美国和俄罗斯的空中之眼大大削弱，大型车队有在空袭中被消灭的危险。伊斯兰国还面对着得到提高的部队，尤其是就叙利亚政府而言，绝大部分的亲政府战斗都不是由叙利亚陆军，而是由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来自黎巴嫩的激进什叶派组织真主党以及得到德黑兰训练、战斗力焕然一新的叙利亚民兵组织。再把焦点转向日本，七国集团峰会星期五在日本三重县伊势志摩闭幕。与会国家领导人在峰会结束之际强调，全球经济发展是当务之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七国集团峰会在经济议题上达成一项倡议，就世界经济目前所面临风险等问题达成一致，但是淡化处理了七国集团领导人在财政刺激措施问题上的分歧意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认为，目前世界经济状况与2008年经济危机前状况相似，但也有一些国家领导人认为目前的全球经济状况没有那么糟糕。日本首相安倍说，
现在我们看到新兴经济体国际的经济正倾向疲软，
七国集团需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此外，领导人们还同意不对本国货币进行竞争性贬值，并同意制定一项更有利、更平衡的综合性政策，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需求形成强劲、可持续的平衡发展模式。美国之音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肖宇。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广岛，对在70年前，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死于美国原子弹轰炸的人表示致意。先前的美国总统都回避访问广岛，奥巴马是第一位访问这座日本城市的美国总统。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陪同下对广岛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日本是当今世界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奥巴马总统带着这种沉重的历史感在广岛发表讲话。
71 years ago on a bright cloudless morning, Death fell from the sky.
71年前的一个晴朗无云的早晨，死亡从天而降，世界为之改观。一道闪光，一堆火焰，毁灭了一所城市，显示了人类所拥有自我毁灭的手段。我们为什么今天来到这里，来到广岛？我们来是为了思考不久之前人类释放出的可怕的力量，是为了悼念死者，其中包括十多万日本男女和儿童，成千的朝鲜人，还有几十个美国战俘。他们的灵魂对我们说话，他们要我们反躬自省，记住我们是谁，我们会成为什么人。
We come to mourn the dead, including over 100,000 Japanese men, women and children. Thousands of Koreans, a dozen Americans held prisoner. Their souls speak to us.They ask us to look inward, to take stock of who we are and what we might become.
奥巴马总统访问广岛的计划在日本和美国都引发争议。在美国，支持他访问广岛的人认为到广岛悼念死者并重申美国致力于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反对他访问广岛的人则认为他访问广岛有意或无意地为当年美国动用原子弹攻击日本道歉是不必要的，也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并攻击美国，动用原子弹尽早结束战争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奥巴马总统则表示，他将把美国对日本进行原子弹轰炸的是非得失问题交给历史学家去研究。奥巴马总统访问广岛也引来一些日本人的抗议。
我坚决反对奥巴马访问，他来广岛只是因为他想在未来发动核战争，用广岛来做垫脚石，因此我反对他。
尽管他可能不能够口头表示道歉，但奥巴马总统今晚是带着对原子弹轰炸的受难者以及对遭受辐射身体受害的人的忏悔来到广岛的。
2009年，在奥巴马上任之初，他在访问捷克布拉格的时候发表讲话，表示要致力于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他随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奥巴马总统将在明年1月卸任，在即将结束总统任期之际，白宫发表声明说，奥巴马将突出强调他继续致力于追求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和平与安全。 VOA 记者齐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项新的调查显示，美国人对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持不同看法。皮尤民调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近3/4的美国人相信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强国，一半以上的人认为美国是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54%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经济是世界最强大的。自2008年以来，首次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口持这一观点。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相信美国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并且不改初衷。在最新的报告中，有72%的受访者给予美国军力有利评估。报告发现，尽管人们看好美国的军事和经济，但对美国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的评估却不如从前。报告说，46%的美国人认为，比起10年前，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减少。在2004年的调查中，只有20%的人这样认为。这份报告的作者及皮尤研究中心的政治研究主任卡罗尔·多尔蒂说，认为美国国力趋弱的意识在奥巴马出任总统以来大幅上升，主要因为这在共和党人当中成为一种主流观点。72%的民主党人认为美国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相比之下，持同样观点的共和党人只有66%。多尔蒂说，在这些观点中，党派分歧显而易见。在经济方面，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观点趋同， 两党大约一半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但是两党人士就美国的世界强国地位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67%的共和党人认为美国地位不如10年前重要。就这一观点的分歧，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支持者当中显得尤为明显。川普支持者中有76%对美国的世界影响力不以为然，而在民主党人中只有26%的人这样认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军的亚洲再平衡将是一项长期努力，因为中国领导人的立场不仅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背道而驰，而且不会很快出现改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两年来，俄罗斯武力侵占克里米亚，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大举填海造地，实施军事化。由于采取这些行动，俄罗斯和中国被美国政府认为是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秩序的两大威胁或挑战。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5月25日在美国海军学院发表讲话，称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做法不仅与国际准则背道而驰，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
内在的逻辑是，这种局面其实并不符合中国和俄罗斯人民的长久利益，这种逻辑最终会占上风，但目前只是学术上的空谈，因为目前他们的领导人的做法跟这完全相反。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为应对这个局面做好长期打算。
卡特部长说，亚太地区是对全球经济和安全最有影响力的地区，因此受到美国高度关注。他说，作为地区安全秩序的主要维护者，美军必须做好应对挑战的长期打算。美军在那里实施的再平衡也将是一项长期努力。
我们的再平衡不是做一两年的一项尝试，而是一项长期的承诺。毕竟我们在那里经营了70年之久。
卡特说，美军会采取温和但坚定的行动，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咄咄逼人的举动。过去两天，他访问了美国的核潜艇基地，称美军的水下作战优势依然世界无敌，并会努力维持这项优势。中国坚称自己是国际安全秩序的捍卫者，并会不断发展军力维护地区和平和捍卫国家主权。美国军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第八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6月初将在北京举行。美国财政部次长内森·希茨表示，美国希望借由这次对话鼓励中国扩大内需，并为美国企业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下面是美国军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次长内森·希茨5月24日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座谈会上预览了这一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经济轨上美方关注的重点议题。他说，
在今年对话的经济轨上，我们将在一系列关键议题上与中方展开接触，包括全球产能过剩、投资全球化和宏观经济再平衡。总体来说，我们将继续推行可以使中国实现更为平衡、更可持续发展的改革，以及为美国出口商、美国工人和公司提供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
希茨说，再平衡和商业环境是当前美中经济关系中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他说，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不仅对改善美中关系至关重要，对中国经济今后的可持续增长也是关键。希茨表示，美方将继续要求中方通过有利于消费者的财政政策增加国内需求和家庭收入。他说，提高家庭收入和促进消费的措施可以让经济增长更加平衡，可以进一步支持中国朝向以消费拉动增长的经济转型。
有些财政措施也符合中国自己为了经济现代化和提高经济结构效率的再平衡努力。我们在对话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用财政政策来支持中国的消费者，并将经济向消费类支出转变。 比方说可以降低工资税、增值税，以及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类支持性的财政政策既提供了一种经济刺激，也符合与中国从投资向消费转型的长期再平衡目标。
习此认为，中国经济一旦出现放缓，这类有利消费者的政策可以为中国经济提供必要的支撑。习此承认以消费促进经济存在风险，不过他表示这是一个宏观的考量。他说，消费在中国 GDP 中只占 35% 左右，而其他主要经济体都在 60% 左右的区间内。他说，相信在扩大消费方面，中国经济有很大潜力可以安全平衡地进行。在改善中国的商业环境方面，习次说，一方面美中双方还在继续就达成双边投资协定进行谈判，另一方面美方需要中国在增加透明度和健全法治等方面取得进展。习次还强调，美国要求中国对外商进行的国家安全审查不要对外国投资制造更多的障碍。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情。随着世界最大的摩托车手集会之一的美国国商日滚雷车队本周末开进美国首都，有一个人将希望数十万辆摩托车的轰鸣声将使他的总统竞选招致更多人的关注。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星期天将在华盛顿向每年一度的滚雷摩托车游行者表示支持。根据彭博政治新闻首先对川普这一计划进行的报道，川普预定在这次游行活动中发表讲话。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向这些全力支持我竞选活动的伟大摩托车手们表示敬意，现在我希望支持他们，我期待这样做。摩托车爱好者经常参加川普的竞选活动，表示他们对这位候选人的支持，因为他们认为川普和那些他们指责忽视军事和退伍军人的职业政客不同。即使川普去年曾经发表贬损美国最著名的战俘之一约翰·麦凯恩参议员的言论。川普2015年7月在爱荷华州的一次会议上，当一位称麦凯恩是战争英雄的提问者问及麦凯恩的时候，他说，我不喜欢失败者，他不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川普当时接着说，他不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因为他被俘，我喜欢不被敌人俘虏的人，行吗？另一方面，美国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加州圣迭戈会议中心向支持者发表讲话的时候，大约1000名抗议者在场外游行并高声呼喊。挥舞着美国和墨西哥国旗的抗议者与圣迭戈这座南加州城市的警方发生对峙。圣迭戈距离美墨边境只有24公里，那里1/3的居民是拉美裔。警方表示，他们逮捕了3人，其中包括一名攀爬分隔抗议者和警察围栏的男子。那名男子的被捕引发抗议者向警方喷水，并投掷空塑料瓶。星期五早些时候，当川普在加州中部城市弗雷斯诺告诉支持者他能够解决他们用水危机的时候，一小组示威者在场宣称没有干旱。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一年前看着还是天方夜谭的事情，现在几乎已经成真了。纽约地产大亨唐纳德·川普已经赢得了共和党总统提名所需的代表人票数。川普即将获得提名，在美国和海外都引发了诸多争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坐落在曼哈顿中部的川普大厦一直以来都吸引各路游人前来参观，但去年可能是参观人数最多的一年。
他有话直说，怎么想就怎么说，我相信他将尽其所能让美国再度辉煌。
但这名来自华盛顿州的参观者可不这么想。
I think he's a racist.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种族主义的恶霸，美国走到今天这步真让我难过。
在美国之外，墨西哥人自然而然属于最反对川普获得提名的那群人，因为川普威胁说要关闭美墨边境，并且实施严厉的移民管控。
如果现在边境警察为所欲为，想象一下，在一个如此排外的总统上台之后，这些警察会怎么做？移民将没有任何人权可言。
在往南更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名观察人士也表达了他的看法。
是移民支持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所以如果川普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做的话，很可能全美国将陷入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之中。
但也不是所有生活在南美的人都反对川普直率的方式和有争议的提议。这名巴西男子表示，这些争议是有价值的。
我觉得世界上，特别是在美国，和川普有关的行动和争论是积极的，美国对许多国家都有影响力。
在布鲁塞尔，一些人已经在为川普当选总统做着准备。
美国政策将会发生很大改变，我认为可能会影响美国对欧洲政策的态度。
如果川普赢得总统大选，将会是场大灾难，因为我认为他对美国的国内和外交政策一无所知。
尽管川普对中国发出了一些令人不快的言论，但中国民众显得更为务实。这位面具生产商正盼着川普获胜，并且想抓住十一月销售巅峰的良机，但他不会厚此薄彼，他的工厂也生产希拉里·克林顿的面具。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新一届政府上任第六天，陆委会官员首次会见了媒体记者，并强调两岸应该加强沟通，说新政府有决心将不可能的任务变为可能。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新上任的陆委会主委张晓月首次和媒体举行见面会，他表示两岸发展就是要沟通和对话，找到和平相处的方式。
我想就是说，我们就是强调，我们就是一定要进行沟通跟对话，那么基于一种和平的一个原则，而且是要互利互惠的原则，就是说处理两岸关系啊。
在回答会优先推动哪些两岸事务时，张晓月说，两岸共同打击犯罪以及司法互助这类与人民利益攸关的问题会优先推动。他强调大方向是两岸和平稳定的发展。有深厚外交资历的张晓月表示，外交与两岸有相似之处，那就是要化不可能的任务为可能，要在双方的不同中寻求最大的空间和可能性。他说，外交和两岸都一样，不可能求得完胜，不是零和游戏，而是要追求互利互惠的双赢局面。陆委会主委兼发言人邱垂正星期四召开首场记者会，媒体关注两岸议题，会场爆满。对于北京多次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基础，而蔡英文总统的就职演说并没有明确承认九二共识，因此多家媒体关注两岸的互动，问新政府和大陆的联系机制是否已经中断。邱垂正先强调蔡英文总统已释出善意，在始终以沟通作为回应。有媒体统计，这场记者会发言人使用沟通的频率高达20多次。外界关注两岸的不同认知是否会影响两岸已经签署的23项协议。发言人说，维系台海情势稳定是两岸的共同责任，协议有关人民的权益和福祉，如果对岸片面终止这些协议，台湾和大陆民众都会受到负面影响。有关大陆人士到金门管辖的距离大陆只有30公里的外岛乌丘钓鱼被扣事件，会不会给两岸关系带来新的问题？邱垂正说，案例十分简单，
因为它是一个要塞，好，那么没有得到军方驻军或者当地居民申请核准。
他说乌丘属于军事要塞，不仅台湾人，就连金门当地人未经允许也不能进入。这七名大陆男子自行上岛垂钓，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已被扣押并移送金门地检署侦办。
中华民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法律呢我想都会充分保障人权。
蔡英文在总统就职演说中宣布，将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处理两岸事务。记者会上，媒体数次询问陆委会发言人，依照宪法，两岸关系究竟属于什么关系？邱垂正重复蔡英文演讲有关内容予以模糊回应，再次遇到这一问题时，干脆回答说，两岸关系就是两岸关系。他重申新政府的立场，表示会在过去20多年来两岸互动既有的政治基础和制度化协议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这也是台湾最大善意。又有媒体追问，两岸既有的政治基础是不是就是九二共识？发言人再拿蔡英文就职演说中有关语句回应。这场记者会对首次担任发言人的副主委邱垂正来说，的确难度很高，问答持续了50多分钟，据称超过以往数年历次的长度。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依然是来自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的新政府上台后，重振台湾经济被认为是第一优先要务。蔡英文总统在上周的就职演说中提到，台湾必须加强与全球及区域经济连接，参与多边及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在内。不过，前美国贸易谈判官员说，台湾要加入 TPP 仍然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除了自己必要的经济改革外，和美国的贸易障碍也必须解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蔡英文总统24号在台北会见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贾朵德时表示，希望美国持续公开表达对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支持，并以具体行动支持台湾参与 TPP 第二轮谈判。由美国主导涵盖12个成员国的 TPP 自从去年10月完成长达7年的谈判后，陆续有许多经济体对加入这个区域性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表达兴趣，除了台湾以外，还有韩国、菲律宾及印尼等。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一场有关台湾加入 TPP 问题的座谈会中，完成 TPP 谈判之后，才在去年11月卸下公职的前美国代理副贸易代表温迪·卡特勒为台湾和其他有意加入这个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体提出7点建议，包括仔细研究 TPP 协定文本，解决与 TPP 成员间的双边贸易问题，取得内部受影响各方的共识，建立对外谈判协调机制，立即着手进行内部改革、法规制度的透明化和开放市场等必要的准备工作。最重要的是，不要浪费时间，才能在第二轮谈判中取得最有利地位。卡特勒说，
By going ahead and implementing some reforms right away,
如果能立即展开必要的改革，那么这不仅能够帮助一个经济体开始增长他们的经济，让情势改观，同时也展现出他们的确非常认真要加入像 TPP 这样的谈判。我认为这样必定会引起其他 TPP 成员的注意。
美国商会亚洲副会长塔米·奥佛比也认为，台湾希望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 TPP 成员支持，那么先扫除美台之间存在已久的贸易障碍将是一个重要开端，因为当台湾还在为莱克多巴胺这个10年以上的瘦肉精老问题而停步不前时，它的周边环境正在快速改变，如果不尽快跟上这个步调，台湾将被排除在区域贸易体系外。奥佛比说，
无论台湾怎么做，它在亚洲的周边环境正在改变，由中国主导涵盖东盟10国及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印度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在 TPP 完成谈判后已经在加快谈判速度，但台湾也不在那个经济体系中。如果我坐在总统办公室隔壁，
我一定会建议赶快做所有我们能做的事来改善我们的经济。这表示我们有能力做出政治上非常困难，但却有高度价值的决定。
前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助理部长魏欧林说，台湾作为亚洲第六大经济，却被排除在许多全球和区域经济体系外，它的经济实力与在国际社会上受到的待遇并不相称。美国对台湾既有安全承诺，而安全与经济联系又是密不可分，美国应该协助台湾融入区域经济体系，并促使台湾为加入 TPP做必要的调整，因为这符合美国利益。此外，魏欧林也提到，协助台湾融入区域体系是一个多边对话过程，这个过程涉及中国，因此美国对北京传递的信息也非常重要。魏欧林说，
美国应该告诉北京的是，要小心不要失去台湾民心，大家对此必须看法一致。如果在对台湾的举措上太过严厉，或是在台北与北京的关系上过于强调形式或象征性框架，那么这对北京的长远利益或许是有伤害的。
卡特勒和奥弗比都认为，虽然中国并非 TPP 成员，不过它是许多 TPP 成员的主要贸易伙伴，台湾要加入第二轮谈判，也必须加强与这些成员沟通，了解他们主要的贸易关切，并加以解决，才能取得更多的支持。自去年十月完成谈判后， TPP 十二个成员国今年二月在新西兰正式签署协定，目前各成员国正在进行内部的审批程序，美国国会也在审议 TPP 的协定内容， TPP 何时能够付诸实现仍然是个未知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俄罗斯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说，他别无选择，只能报复美国在欧洲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普京星期五在对希腊首都雅典访问期间说，美国在罗马尼亚和波兰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之后，他必须要做出回应。普京在会晤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后说，如果昨天那些地区的罗马尼亚人还不知道成为受到指责的目标对他们意味着什么，那么今天我们将被迫实施某些措施来确保我们的安全。波兰的情况也是如此。普京一直谴责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是对俄罗斯安全的威胁，不过他没有详细确切说明俄罗斯将如何对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进行报复。普京只是说，主动出击的不是俄罗斯，俄罗斯只是回应美国。普京说，我要重申，这是反制措施，我们不是主动出击。华盛顿尚未对普京关于导弹防御系统的最新评论做出回应。另一方面，俄罗斯与中国开始举行首次司令部联合反导演习。这次以电脑兵棋推演方式所举行的演习，是两国军队今年计划的众多活动中的一个。通过这次演习，双方都能达到向美国和西方发出不满信号的目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中国举行的首次反导演习星期四拉开序幕。俄罗斯方面的指挥官是空天部队第一副司令兼参谋长库拉前科，中国方面由空军参谋长马振军指挥。在这次演习中，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伊晓光会晤了俄罗斯空天部队司令邦达列夫，双方讨论了两国军队在反导领域的合作计划。俄罗斯国防部说，这次以电脑兵棋推演方式举行的司令部联合演习不针对第三方，目的是为了演练当遭遇洲际战略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意外袭击或是挑衅性的攻击时，两国军队能够及时组建反导弹和防空防御系统保卫双方的领土。俄罗斯与中国每年都举行多次联合军事演习，在反导领域联合军演还是第一次，但中国军队 不是唯一一个俄罗斯在这个领域开展合作的外国军队。军事评论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在与西方没有交恶之前，俄罗斯同北约在同一个地点曾举行过多次这样的演习。类似的演习俄罗斯军队经常举行，每年至少两次。穆拉霍夫斯基说，类似演习用不着真的派遣和出动防空导弹部队进行实弹发射。穆拉霍夫斯基说，使用电脑模拟和电脑兵器推演就已经足够了，能够完全达到目的，因为电脑模型非常准确。不仅如此，我们都知道在美国、俄罗斯等国的反导弹防御系统中，战斗人员仅是在最后阶段参与其中，那就是做出决定是发射还是不发射导弹，而其他阶段的工作已经自动化，全部由电脑完成，战斗人员并不参与其中。同过去与北约所举行的联合反导演习一样，俄罗斯与中国正在举行的这次司令部联合反导演习，在俄罗斯国防部空天部队下属的中央科学研究所内举行。这家研究所位于莫斯科郊外卫星城科罗廖夫市，指挥国际航天站运行的俄罗斯航天控制中心也处在科罗廖夫市。由于俄罗斯空天部队的司令部设在中央科学研究所内，这是俄罗斯与外国军队举行类似的演习很方便。穆拉霍夫斯基说，这家研究所拥有司令部联合演习所需要的各种设施。穆拉霍夫斯基说，这家研究所开发出了反导弹防御的控制指挥系统以及相应的电脑模型，这些都可以让司令部的指挥官们进行演练。这家研究所还拥有演习所需要的电脑系统以及相应的各种软件。俄中首次反导演习是两国商定的今年众多联合军事活动中的一个，演习计划在星期六结束。分析人士说，借助举行类似的演习，两国可以向西方美国发出不满的信号，因为双方能够找到许多新的合作领域来对抗美国。俄罗斯与中国举行首次反导演习，也正值南中国海争端加剧，以及两国都反对美国计划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最近表示，俄罗斯需要美国在法律上担保，确保萨德系统不损害俄罗斯的利益。目前尚不清楚，在对抗萨德反导系统方面，俄罗斯与中国将各自打出自己的牌，分别同美国讨价还价，还是将采取共同一致的反制措施。许多评论人士认为，这次俄中联合反导演习正好针对萨德反导系统，但穆拉霍夫斯基说，从军事角度来看，俄罗斯与中国如果想共同反制萨德系统，那就应该部署针对萨德系统的攻击性武器。但双方这次演习中通过电脑模拟和演练发射防御性的拦截导弹，因此他不认为这次演习同萨德反导系统有关。穆拉霍夫斯基认为，这次演习的目的是针对可能发生的朝鲜导弹的袭击，因为这三个国家边界彼此接壤交错，俄罗斯与中国军方需要划分出属于自己的责任防御区域，并确定和演练协调措施来应对和拦截朝鲜导弹。军事分析人士赫朗普奇辛则认为，俄罗斯与中国的几乎所有的军事演习都带有政治宣传色彩，较少军事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印度问题专家指出，过去中国并不把印度视作实力相当的对手，近来特别是在现任总理莫迪上台推行更为主动、活跃和强劲的外交政策后，印度与美国及一些邻国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也让中国开始忧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任宇阳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计划于6月7日再度访美，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
这位2014年获得大选胜利上台的印度总统，在短短时间里充分发展与美国及亚洲邻国的外交关系，从向东看到向东行动，欲在区域政治中发挥更加重要和醒目的角色。
北京方面完全不把印度当回事儿，他们现在也仍然认为印度不值得获得很多其他国家所受到的关注量。但是很多人表示，因为美国越发重视印度，所以中国现在也更加重视了。
华盛顿智库东西中心的访问学者阿尔赞·塔伦珀尔指出，中国正是美印之间的共同利益之一。美国外交政治理事会亚洲安全项目主任杰夫·史密斯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印度与美国的交好让中国紧张。他说，中国与印度的势力范围重合的部分越来越多。中国在巴基斯坦的能源和基础建设领域计划投资460亿美元，在斯里兰卡进行科伦坡港口城等大型项目，在尼泊尔计划建设铁路和大型水电项目，各个项目纷纷投资都将使这些国家减少对邻国印度的依赖。
我认为中国在南亚的行动和发展依旧很强劲，接下来10年20年间，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向亚洲大陆注入可能达数万亿的资金，在那里的影响会扩大。然而不仅仅是基础建设、经济等民用方面，中国的军队人民解放军在2008年前很少涉足印度洋，现在也到那里活动。
当然，印度的向东行动策略也有所举动。5月18日，印度海军东部舰队出发，向南中国海和西北太平洋开启为期2.5个月的航行。今年晚些时候，印度还将与美国、日本进行代号为马拉巴尔的联合军演，地点位于菲律宾海北部。同时，印度还不断努力加强与邻国间的联系，尽管利益攸关，但中印两国之间尚无尖锐对抗。来自印度新德里智库政策研究中心的安全专家巴拉特·卡纳德指出了其中的缘由。他说，印度和美国都一样，与中国在投资贸易领域合作的经济利益阻止了他们采取行动对抗中国。
印度政策中有一点是清晰的，那就是印度并不愿意被视为是共同努力牵制中国的一部分。
不过，包括阿尔赞·塔伦珀尔在内的一些学者建议，美印两国应保持甚至加强合作，建立互信往来。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来关注一条体育新闻。国际奥委会表示，对20几名参加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运动员的药检采样重新分析后，结果呈阳性。这23名运动员来自6个不同的国家，参加了5项运动比赛。他们的身份在确认检测结果之前不会被公布。如果证实他们服用了兴奋剂，这些运动员将被剥夺参加今年8月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的资格。同时，他们在伦敦奥运会上的成绩和获得的任何奖牌将被取消和收回。国际奥委会将运动员的药检血样和尿样保存10年，这样在出现新的测试方法后可以用来重新进行分析。国际奥委会上周说，在对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454名运动员的药检采样进行重新分析后，有31人没有通过测试。国际奥委会表示，目前的重新测试是针对可能在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上参赛的运动员。俄罗斯已经证实，北京奥运会上药检呈阳性的有14名俄罗斯运动员，其中有一些人是奖牌得主。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这个星期有几百名犹太朝圣者不顾恐怖分子的威胁，在突尼斯吉尔巴岛上欢庆一个古老的宗教节日。这些节日让北非这个一度兴旺却在近几十年来近乎消失的犹太族群成了被人关注的焦点。尽管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威胁不断增加，国家的经济也遭受重创，但是这个阿拉伯世界最后的犹太群体仍然守护着家园，孕育着新的一代。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这是一个寻根问祖的时刻，
来自突尼斯和其他国家的犹太人齐聚一堂，在非洲最古老的犹太教堂格雷巴庆祝他们一年一度的朝圣之旅。塞尔达·雷勒奇在突尼斯首都郊外长大，1972年移居法国，但他仍时常探访故乡。他正在观看格雷巴篝火节的一个古老仪式，把愿望写在煮熟的鸡蛋上，其中有一个愿望是保佑孙女手术顺利，另一些是希望和平与旅游业重返突尼斯。他展示了一些家庭老照片，他的一个叔叔曾是突尼斯第一位犹太裔总理。
回到这里我挺激动的，我还见到了和我们一起长大的穆斯林朋友，他们是我们的邻居和家人。
这里戒备森严，去年突尼斯发生了三次恐怖主义袭击，格雷巴也遭受了两次袭击，最近的一次是在2002年。缺少安全感是大批突尼斯犹太人在其独立后离开的原因之一。半个世纪前有10万多犹太人居住在突尼斯，但今天留下来的只有不到2000人，他们大多数在吉尔巴岛。也有很多人住在离这个犹太教堂几公里外的社区。在北非的其他地方，犹太人群体正在消逝，但这里的情况不一样。
之前他们一直有人离开，但自5、6年前起他们开始留下来了。他们在这儿有工作，这一切都挺好的，他们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那些留下来的犹太人极端正统，非常传统，女性通常18或20岁之前就结婚了。在这里居住的犹太人和穆斯林和睦相处，比如这位邮政人员牟拉德·赫尼。
我们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习惯和传统，但这不是问题。
英国地位最高的开明派拉比丹尼·里奇正在对格雷巴进行首次访问。他说，突尼斯是多种宗教和睦相处的典范，但是他认为在这里的犹太族群若想要生存下来，则需要对外开放，而不是自我封闭。
如果他们不欢迎来自外面的人，这个群体的人数可能就会减少，但是扩大犹太人的影响力或是形成一个犹太社区的方式之一，显然就是反思你对那些想了解你的人多欢迎。
Reflect on how welcoming you are of people who show an interest.
美国之音布莱恩特，突尼斯吉尔巴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主流文化中，你会发现充斥着各种各样为当地外来移民和少数族群起的名字。其中有一些名字是有冒犯意味的，不幸的是，很多这样的名字已经得到正式的公诸于世，成为地名。比方说，在俄勒冈州有个黑人大本山和犹太谷，在爱达荷州西部有个地方叫中国佬的帽子，华盛顿州有条红人溪。近日，有民众要求美国一些州的委员会更改这些名字，并且在保留名字的历史意义和可能冒犯当地民众之间做出选择。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班泽从华盛顿州发来的报道。
在美国，一个最为普遍的存在潜在争议的地名就是斯阔。在美国有数以百计以斯阔命名的溪流、平地、山冈、草地和泉水。1960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就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斯阔谷举办。在很多词典中，斯阔一词的首个释义为北美印第安妇女或妻子，但这一解释后面通常都伴随有一条注释，即这一词条被认为有贬义。麦克艾耀是考利茨部落的一名议员，也是华盛顿州地理名称委员会的成员。艾耀说，
一般对印第安人来说，这是一个有冒犯之意的名字。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得体的名字，不一定要所有人都觉得被冒犯才需要考虑更名。如果目前已经知道有些地名会冒犯一些人，我想这应该就足以成为改名的理由。
从缅因州到俄勒冈州，已经有6个州立法机构通过法律要求或鼓励以斯阔命名的地方更名，或者将所有具有种族冒犯含义的名字逐步淘汰。华盛顿是最近一个在这一问题上主动采取措施的州。州参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说服了州政府的自然资源部门，将所有具有争议的地名列出清单。这一部门找到了36个争议地名， 简亚帕的办公室公布了这份清单，这其中包括哥伦比亚河下游的吉姆克劳角、吉姆克劳溪和吉姆克劳峰。吉姆克劳是种简略表达方式，代表的是在美国施行种族隔离的法律和措施。来自县城卡斯拉米特的乔巴尼克说，一开始当地人不愿意让城里来的政客告诉他们什么最好。巴尼克说，
当地人的论断是我们是种族主义者，而且很蠢，不知道我们在冒犯别人等等，而实际上我们不是这样。
据巴尼克所说，吉姆克劳角和吉姆克劳溪是以一位印第安酋长的名字命名，而另一个消息源表示这个名字来自在河岸的树中栖息的乌鸦。然而还有人怀疑这个名字是以一种贬低的方式暗指19世纪一名非洲裔美国逃兵，这名逃兵脱离了海军部队之后在这一地区落脚。无论名字真实的来源是什么，巴尼克主动建议更名，州地名委员会对巴尼克的举动表示欢迎。巴尼克说，
我只是想赶快把事情办妥，因为这些文件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有多蠢，以及我们多么需要从中吸取教训。
另一个需要更改的名字是在华盛顿州圣胡安岛的斯阔湾，一些岛民已经公开呼吁或写信请求为这个小湾更名，其他人则希望保留现有地名。在他们的评论中，主要的内容就是不要向政治正确低头，以及不要抹去我们的历史。乔恩香农在其中一个岛上居住，他说，
我永远也不会叫别人斯阔，但个人选择与保留根据历史所确定的地名中所含有的历史意义是要区别看待的。我觉得现在的地名没有什么不好。
在绝大多数州，负责决定更改地名的都是一些志愿者委员会，他们或许一年只会面两次。在华盛顿，州自然资源部正在尽力安排公开会议，以推进繁琐的更名程序。第一个需要处理的更名事宜是在国王县，那里有一条库恩溪。在这类更名案中，不清楚这些地名因何而起。库恩溪是对一名黑人定居者的种族诋毁，还是指的是浣熊？如果指的是浣熊，那像库恩溪或是库恩湾这种地名或许就可以保留下去。美国之音记者班泽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一看，随着企业缩减规模，更多的生产工序实现自动化，有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加入劳动大军。最新研制的机器人灵活，能与人类协同工作，而不是取代人类。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带我们去看看下一代机器人是怎样帮助他们的人类同事的。
在纽约举办的机器人世界博览会上，机器人的任务就是工作。
机器人没有自我意识，相信我，他们不会社交。
虽然缺乏情感，但他们的生产效率高，能把人类从单调乏味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重复单调的工作，我觉得人不应该做这样的工作，即便是做一天。很多这样的企业，他们的人员流动很高。
对人类来说，幸运的是机器人是做这些重复工作的高手。
有了这样的机器人，对公司和员工都有利。
优奥机器人公司的产品是程序控制的，便携安全。比如这个机器人可以感应到人类员工突然滑倒在它上面并做出反应，
如果感应到一个力超过阀值，它就停下了。
超越机器人公司的一款名为 RD3 先锋的机器人可以爬楼梯和在不平坦路面穿行，扫雷拆弹只是它的几个应用之一。
还可以用于考察危险的环境，之后再派人去到那里。
机器人在安防方面能发挥关键作用。
警察、军方最终会将机器人视为他们的伙伴，这是一个协作的工作环境。
机器人还能帮助残疾人。威尔是机器人轮椅，可以按照预设路线前进。导航技术不只是用于轮椅。
真的是什么都自动化，地面的和空中的运载工具都是。在工业应用方面就是效率更高，我在货场有几辆铲车，我要把它们装上卡车送到其他客户那里。
如果是工作呢，你未来的同事可能就是个机器人。美国之音郑蒂娜纽约报道。
嘿，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全部内容。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陆阳，我是肖宇，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关于伊斯兰国暴行的报道不断传来，在拉卡，四个青少年被伊斯兰国斩首，说他们向反伊斯兰国联盟提供情报。在摩苏尔，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放火焚烧了一间民房，烧死了一个12岁的基督徒女孩，因为她的母亲未能及时缴付吉兹亚税。正如美国国务卿克里所说，这些事件再次表明伊斯兰国用暴行建立其统治机构。但是最近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消息对伊斯兰国来说不是好消息，反伊斯兰国联盟正在对这个恐怖组织施加压力，夺回领土，破坏他的财政系统，消灭领导人。就在这个月，联盟发动袭击，消灭了两个高价值的恐怖分子。第一个是被视为具有鼓动力的领导者阿姆扎，他在幼发拉底河谷地区负责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和财政事务的协调工作。第二个是哈姆扎的助手苏菲亚，他参与了在该地区发动的化学攻击。在伊拉克的地面上，伊斯兰国最近遭受一次重大打击，伊拉克部队进入重镇鲁特拜，并基本上消除了那里的恐怖分子。虽然鲁特拜只是一个小镇，但具有重大意义。反伊斯兰国联盟的发言人沃伦上校解释说，鲁特拜位于巴格达和约旦之间的主要道路上，开通它会影响约旦和伊拉克的经济，使伊斯兰国失去一个重要的后援区。沃伦上校指出，在过去一周，反对派部队在叙利亚发动几次行动，夺取了5个村庄，在叙利亚北部，叙利亚民主力量的训练营即将完成新一批200名阿拉伯战士的训练，加入叙利亚阿拉伯联军。沃伦上校说，到目前为止，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已经失去他曾经占领的领土的20%，而在伊拉克，他已经失去45%。联盟会继续打击伊斯兰国的经济命脉、石油生产、现金中心和非法金融中心。对抗伊斯兰国的战斗依旧艰难，拉卡、摩苏尔以及其他叙利亚和伊拉克城镇的人民仍然被控制在伊斯兰国的魔爪之中。近期，伊斯兰国在巴格达发起的一系列严重爆炸袭击，杀害了大量的无辜平民和妇孺，向世人展示了该组织的罪恶。但是，尽管伊斯兰国残暴和嗜血，它正在受到巨大压力，每天节节败退。拥有66个成员的全球反伊斯兰国联盟决心将伊斯兰国的胜利变成它的失败。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